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冤狱十多载，广东谢汉柱又遭冤判五年；黑龙江省安达市连续四任公安局长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先生被梅县区法院以视频方式非法开庭，后被网判五年，勒索罚金五万元，谢汉柱表示要上诉。现年60岁的谢汉柱原是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因工作出色，屡受表彰奖励，是个优秀的国家公务员。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汉柱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之后又被劫回梅州非法关押近一年。2005年谢汉柱在真相资料店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梅州监狱和韶关北江监狱，九死一生。2015年4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回家后，在中共的持续骚扰下，谢汉柱仍不得安宁。2019年8月和2021年6月，谢汉柱先后受到梅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邓成华和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及辖区派出所居委等中共人员的骚扰。2021年10月，谢汉柱和妻子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国保大队和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谢汉柱的妻子被非法拘留五天后回家，谢汉柱遭非法逮捕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安达市从2007年至2022年连续有四任公安局长落马被查，他们都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7年以前，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军多年追随邪恶江氏集团，亲自指挥甚至亲手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在任期间，在其主导下遭到非法抄家、罚款、酷刑折磨、绑架、拘留、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几十人次。2007年王军以当地黑社会保护伞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投入大庆监狱。在王军之后接任公安局局长的吴贵才并没有吸取王军遭报应的教训，2011年5月以大油耗子的保护伞的罪名被双规撤了职，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吴贵才之后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赵平指使安达国保队长刘英山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在赵平任公安局局长期间，十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9年5月赵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继赵平之后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郭宝庆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捞取政治资本，亲自指挥迫害当地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见不得人的蹲坑、跟踪、监听等手段，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被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26人，其中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被非法判刑的有4人。2022年5月，郭宝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自1999年7月，中共扼守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以来，很多政法官员、公安局长都被卷入了这场令人神为之愤怒的罪恶中来。他们积极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与真善人为敌，迫害修心向善的遵纪守法的无辜百姓，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甚至制造了多个命案。他们执法犯法，破坏法律正常实施，以捞取所谓的政治上的资本，为祸一方，给社会及无数家庭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是丝毫不爽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表示，真善人是我们应具有的品德；瑞典民众明真相，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4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奥克兰的三个区——哈米尔顿市、北帕市、特阿姆图镇以及剑桥镇的八场圣诞游行。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精彩纷呈的表演让人们赞叹不已。克里斯凯是当天特阿姆图镇游行的总负责人，当得知组成天国乐团的法轮功学员来自新西兰、澳洲悉尼、墨尔本时，他赞叹道，他们的规模让人惊叹，他们的服饰也让我惊艳，他们服装整齐，步调一致，非常的棒。我还注意到横幅上“真善忍”的字样，这和我们社区的价值观很相似。我们提倡和平和善良，他们把美好的信息带给了我们社区，我们十分感激他们的到来。我们明年一定还会邀请他们。法轮功学员让这个世界都变得不同，真善忍这样的理念对于这个繁忙的世界越来越重要。家住汉米尔顿的李先生已经来新西兰好几十年了。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一手拿着手机录像，另一只手热情地与拉着法轮大法好横幅的学员击掌。他说，法轮功很好，我很喜欢。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得到尊重，可是在中国被打压得很厉害，这种镇压不合情理。真善忍的价值观很好，可是很多中国人都被中共的宣传蒙蔽。理查德·佩雷斯是一名新西兰警察，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修炼原则太棒了，我们警察的价值观也与此相符，比如正直、善良、有同理心，在遇到难处时保持耐心，多忍让。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我坚信这百分百会对社会有好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自进入冬季以来，每个周五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迫害的事实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活动现场醒目的横幅、真相展板以及学员们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驻足了解真相，签字支持。还有不少人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一位身背旅行包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似乎与法轮功有着不解之缘。他说，我96年出生，居住在哥德堡周边的一个小镇，常常来斯德哥尔摩。我每次经过这个老城时，几乎都会遇到你们在这里，有时看不到时，心里就会想，哎，今天怎么没看到法轮功啊？那时我会感到有点遗憾。他笑着说，今天终于又看到你们了，真的是很高兴。请转告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是正义的，一定会成功。我会一直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反迫害。斯德哥尔摩市民萨斯汀告诉学员说，我上周就签过名了，我很同情支持你们。中共活摘器官是在杀人，这是神不允许的，你们做得非常对。他告诉学员，法轮功的平静祥和，而且还是免费教功，令他很吃惊。他说，我对学练气功非常感兴趣，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不花钱的， 这么如此美好的功法，我一定要试试。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亚历山大径直走过来，拿起笔就签字支持法轮功。当学员问他是否了解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大声地用中文说，我在美国时就了解了你们，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手段太残忍了，我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亚历山大很赞佩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坚持，他说，你们坚持不懈地在这里揭露中共的罪行，让更多人都像我一样，不要再相信中共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太邪恶了，你们做的事情很了不起，我当然要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西方学员谈读大陆法会体会欧陆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号。为期14天的明慧网第19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于2022年11月20号结束，发表的42篇交流文章分享着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迫害的环境下修炼和救人的经历，让身在欧洲的西方法轮功学员感佩，他们从中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无所不能，对修好自己多救人更加增强了信心。奥地利学员，大陆同修时刻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让我感动。奥地利学员玛利亚一听说明慧大陆法会又一次召开，从心里感到高兴。他说，读中国同修的文章时，我总体的感觉是他们非常明确师父就在自己身边，我觉得他们能这么信师信法是因为他们很大限度地修去了私。那里的同修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救人，完全想的是救众生，这真的很让人感动，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师父的坚信。修出对孩子警察世人的善是第一篇翻译成德语的法会交流稿，其中的一句话，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矛盾的产生是针对我的问题，让我提高的，让玛利亚深有感触。他说，理论上讲，我当然知道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正确对待矛盾，但是在实践中，我常常在遇到矛盾时感到难受。我发现我有时会把想法集中在对方身上，比如对方是不是出于恶意，想对我不好，然后我的情就上来了。看到文章的这句话，我再一次明白了，矛盾是让我提高的，别人究竟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足。交流稿归家的路给玛利亚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他读到，我知道自己没有带钱，但还是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衣服口袋，口袋里竟然有100元钱，这时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是师父看弟子们太饿了，给弟子钱让我们买吃的。这时玛利亚为同修感到很高兴，他想起自己1年前自己经历过大法的神奇，去年他的右脸颊长了一个包，开始几天很疼，后来这个包变得越来越大，他就不断用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3周后这个包就破了，流出绿色的难闻的脓水，当时把他的上衣都弄湿了。我知道这是消业和净化身体的表现，是九字真言救了我。文章描述两位中国同修又累又饿，但当他们看到一位老人时，先对他讲真相。玛利亚很感动，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先请别人帮助自己，而是先讲真相救人。看到大陆同修时刻都把救度众生的使命放在第一位，我很感动。他说，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一个讲真相项目的需要，我得走很长的路发资料，有时我的脚会很疼。中国大陆同修的故事鼓励了我，我告诉自己要把注意力放在我救人的使命上，于是我不再休息，继续向前走发资料。挪威学员，坚定的信念能带来奇迹。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约安娜毕业于雅典美术学院，她曾在塞浦路斯自己的画室里教授艺术。2022年5月作为新娘嫁来到挪威，她对一篇题为《修心续业，善念救人》的修炼心得感触很深。这位大陆同修是一位农村媳妇，曾经遭受婆婆多年的虐待，一人照顾婆家七人的生活，洗衣做饭，缝衣种地，什么都得干。婆婆不仅不让她吃家人吃的饭，还不让她吃饱，甚至在生了孩子后把邻居送的鸡蛋拿走卖钱。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她明白了该如何对待不公，她修取了常年积累的对婆婆的怨恨，在婆婆卧病在床时悉心照顾，一直到婆婆离开人世。这位同修的善使家人对大法有了正面的态度，家人成了弘扬法轮功的活传媒。此时的约安娜初为人妻，远离亲朋好友，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她面临着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她觉得大陆同修的修炼体会给了她启发，从同修的经历，约安娜看到用于同修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在她和她的亲人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她说，虽然我没有她那么艰难，也没有像同修那样遭受中共的迫害，但体会到一颗坚定的心能带来奇迹，这让我很受启发。爱丽瑟也是挪威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读明慧大陆法会上中国同修的修炼体会。她说，他们的故事唤醒了我对大法坚定的心。爱丽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也在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读中国大陆同修的故事，让她想起自己的修炼道路，想起师父给她的一切。他觉得中国大陆同修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国度，他们在修炼中非常理智和勇敢，甚至中共一些监狱不想再把他们关在那里，因为他们在监狱里救人的能力太强了。爱丽瑟想表达他对中国大法弟子的敬意，你们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但你们的修炼故事中对师父和大法的忠诚鼓舞着人心。瑞士学员阅读大陆法会交流稿备受鼓舞。瑞士学员雅娜说，大陆法会所有的稿件都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备受鼓舞，我经常流着泪读交流文章，他们那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也正是我希望自己能修出来的。当我看到他们提及所受的酷刑及面对的苦难压力时，我感到非常伤心，我自问我能承受得了吗？我会在心中对那些中国同修说，请坚持下去。苦海有涯，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一文对雅娜的帮助很大。文中讲述了同修在得法前经历的种种磨难，痛失两个儿子，离婚后被丈夫夺走她多年打拼的财富并扫地出门，自己还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丧子之痛甚至让她神志不清，多次寻死不成，父亲还因她走上了不归路。正如她所言，得法前她的天是黑的，得法后在师父的帮助下，他终于打开了心锁，重见光明。在20多年的迫害中，他通过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同修对师父如此坚定的信念，以及在苦难前的坚强，对雅娜的帮助很大，因为他也曾失去多位亲人，对同修经历很能感同身受。同修的交流让他对自己克服孤苦，去掉情及悲痛，帮助很大。很多同修不仅自己阅读法会稿，还积极与同修分享。西尔维亚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大陆法会的稿件，他说，大陆法会真是太精彩了，他们谈到的题目层次很高，给我极大的启发，我知道这是从上万篇投稿中挑出来的。我试着去读所有的发言稿，我也鼓励更多的同修一起来读大陆法会的文章，因为我希望他们也能和我一样感受到大法的珍贵， 希望交流稿能帮助所有的大法弟子，让他们感到鼓舞，受到启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澳洲西人读大陆法会，加强正念，精进实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是海内外大法弟子的盛会，他把海内外各国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正实大法的心凝聚在一起，身处澳洲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读大陆法会，加强正念，受益匪浅。时刻按照大法要求自己，以正念处事救人。修炼两年多的昆士兰西人法轮功学员陆毅表示，大陆法会对我的修炼有很大的启发与帮助，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互相帮助修炼，更好地完成我们的誓约。我读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风采一文后，我意识到在工作中修炼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修炼好自己才能证实大法，从而救度世人。这篇交流稿促使我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看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停滞不前，有很多执着，我没有放下怨恨、嫉妒和对物质的执着，我认识到许多执着心都来自于魔性。陆毅还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同修在处理每一种情况时，都是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以正念处事并救人。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表现是，他们坚持不接受贿赂和礼物。这个例子和另一篇《青年弟子在技术服务中修自己》一文唤醒了我，让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我经常接受别人的礼物，即使是在帮助别人做大法相关活动之后，我甚至用借口说他们给我的东西不是为了换取交工或做项目，但是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不对的。我很惊讶，即使我在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时，我也不能放下对这些物质的执着。我将不再接受这样的礼物，并将所拿的物品捐出去。陆毅觉得自己与《放下自我生慈悲》一文的同修有个共同点，他说，他们的执着心和磨难与我自己的修炼历程如此相似，同修的交流让我在修炼主意识时更加坚定和扎实。看了他们的修炼经历以及他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受鼓舞，对我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帮助很大。促多学法，加强主意识，精进实修。墨尔本西人学员约瑟芬也分享了对《放下自我生慈悲》的读后感。他说，读了第一部分，自我被滋养，我明白了主意识弱和主意识强的区别在哪里。如果在发正念或打坐时打瞌睡， 就是主意识太弱，是不能把握自己的表现。之前在我的观念中，我总是把主意识弱等同于一种精神疾病，比如被附体控制或其他生命体干扰。现在清楚了，对修炼人来说，任何在学法、发正念、练功时走神、打瞌睡的状态，都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这种状态需要归正。他还说，这位同修通过不断默写论语的方式来加强主意识，我感受到同修的毅力和付出，给我的启发是，只有多学法，以法为师，才能归正自己，提高上来。但我们需要以谦卑的心态，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修。墨尔本的西人学员艾玛说，读了今年大陆法会的很多文章后，启发不少，对照自己的修炼也有很多感悟，特别是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比如执着情和自我等需要修去。放下自我生慈悲一文，让艾玛联想到自己也有执着自我的心。他说，同修的故事激励我去掉此心，有时因为工作太忙，我常常会做不到时刻向内找。过去我也有过每天花些时间想一想，前一天或者最近发生的事情，自己都暴露出什么执着心，我应该怎样做去掉这些执着心。同修的交流让我想到，应该养成一个每天严肃向内找的习惯。艾玛读了《走，咱们一起救人去》一文后表示，我感到同修学法练功状态真好，他们讲真相的效果就像一阵阵纯净的能量归正着人心，特别受触动。同时这位同修的故事也激励我继续坚持每天早上练动功，我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以前我懈怠了很长时间，只是每天晚上打坐，每周只练一两次动功，所以我觉得归正我周围环境的能量不够强，我也会常常被身体的病业假象干扰。自从坚持每天练动功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觉得自己更在法上，身体的病业干扰也消失了。这篇文章鼓励我更精进，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修好自己，才有能力讲清真相。艾玛还说，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一文，也令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我祖母去世时，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在她身边我度过了童年时光，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她去世时我特别难过。如今四年过去了，我有时还会梦见去看他。通过读此文，我明显感到这是师尊对我的点化，要我去掉对亲情的执着。我需要更认真、更深入地挖根，彻底去掉这个执着心。磨难中信师信法，神迹显。悉尼的丹尼尔认为，苦海有涯，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一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中提到同修在观难中始终信师信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智慧就创造出奇迹。丹尼尔说，大陆同修的磨难，有的是被中共非法监禁，有的是在生死关头过病业关的考验，同修正念过关的经历都使我深深的感动，这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在修炼中遇到考验时，坚信大法，保持坚定正念的重要性。在第19届大陆法会期间，当我读到同修们的交流体会时，我深深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感到自己犹如伴随着同修们的修炼过程，我可以深深感受到同修们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同修们的正念是如何帮助他们度过考验和磨难的，同时也让我认识并消除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特别是安逸心和面对磨难时的恐惧心，帮助我增强了正念，使我能更加精进实修，完成自己的使命。珀斯西人法轮功学员艾琳也分享了读《苦海有涯，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一文的感悟。他说，读此文让我泪流满面，也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想感谢写这篇分享的同修，他深深打动了我，并在我心中产生了共鸣， 尽管学员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背景，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得法前，艾琳也经历过许多磨难。她11岁那年，16岁的哥哥因为救助他人而遇车祸死亡。这让我无法接受，我感到所有的快乐和安全感都在瞬间消失了，从此在心灵上与世隔绝。我16岁就离开了家，没有人为我指引正确的方向，我的人生充满了迷失、沮丧和无望。无知中，我造了很多业力，直到2006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正路。大法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带入阳光大道上。艾琳说，这位同修对师父的正信以及经历重重磨难后的正念，鼓励着我永不放弃，把磨难艰辛当作修炼中的考验和提升的机会，同时激励和提醒我，让我保持修炼如初的心。看了大陆同修的交流，让艾琳很自然地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和美好，以及中国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残酷迫害。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英伦西方学员谈读大陆法会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为期14天的明慧网第19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于2022年11月20日结束，发表的42篇交流文章分享着大陆法轮功学员感人的亲身经历，让身在欧洲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十分感动和敬佩。他们从中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无所不能，对修好自己、多救人更加增强了信心。一，英国学员说，信原来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英国学员伊莲娜听了《苦海有涯，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这篇大陆法会文章的明慧英文广播，她哭了。她无法想象怎么可以有人经历这么艰难、痛苦、不幸的一生。听完后，她情绪很激动，心想，如果我是她，我能够忍受这一切吗？文中作者写道，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过关当中一定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无论是病业磨难生死一线，还是邪恶疯狂迫害，你对师父的正信到什么程度，你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强度，你就能顺利过关。这段话总结了作者一生的经历，从不幸的一生到遇到大法后的幸福人生的转折。听到这段话后，让伊莲娜反思，信对自己而言是什么？她理解到，信不是指单纯的、肤浅的宗教信仰，对我们修炼人而言，信是一种力量，理解
启发、正念和忍。他感到在读过这篇文章后，他的层次提高了，有关于性的思考和交流帮助他提高，也让他了解性思性法是什么，正念是什么。他感谢师父的安排，让他听到读到这篇文章，让他再次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伊莲娜和其他三四十位同修交流了他读这篇文章后的心得，也帮助大家更进一步对性的探讨交流和了解。大家交流了各自的经验及对性的理解，发现大家对性有了更新的认识和启发。他们悟到，性是一种美德，物质的存在，是一种能量。作为法轮大法弟子，坚持实修自己，信念就会越强。当一个人的信念足够强大时，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二，爱尔兰学员法尔维说，作者在提醒我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爱尔兰学员安娜·法尔维修炼四年了，在艰难中面对埋怨，人向内找，这篇大陆法会文章令安娜产生共鸣。文中作者谈到，在矛盾中再去人心时说，我与 F 的一位亲人同修发生了争执，当时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不上我的进度，有些事他不能马上做到，让我不要过于要求他，他会感到有压力，他一再的强调跟不上，跟不上。作者听后，当时心里感到有点委屈，没有守住心性。作者心想，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去理解和包容你了，我也没说你，指责你呀，就怕说重了刺激到你。后来这位作者同修事后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伤害了同修，反思这次的冲突与矛盾，向内找自己是否达到一位大法修炼者的标准。安娜说，她有类似的执着心，在做事时常认为自己是为了别人好，但其实这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自己的观念与认识强加于人，去要求别人。安娜说，自己以前曾意识到自己在强烈执着自我的观点，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文章作者的交流提醒他，他在坚持自己是对的时候，是没有善，是为私的。大陆同修的交流令安娜很有启发，他说，越读同修的交流，就越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有些执着甚至是从前根本就意识不到的。安娜回忆，她在刚学法时，只看转法轮，是家人同修总向她推荐一些交流文章，她才开始慢慢注意阅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安娜感谢大陆同修的分享，她说，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交流，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在这段时间里，可能我这种强势的态度会伤害更多的人。三，爱尔兰学员伊恩表示，佩服同修救人急的心。工程师伊恩最先阅读的一篇大陆法会的交流是，走，咱们一起救人去。文章记录了三位同修结伴讲真相，有时到偏远的乡下发资料讲真相的经历，让伊恩看到这几位同修一心在救人上，让他很触动。伊恩说，在大陆讲真相介绍大法，同修会面对警察的压力，他们必须克服怕心，才能这样去做。文中还记录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人想要照相，可是同修没有怕的反应，还将那人救了。文中说，刚讲完，那个要给照相的人过来说，给我一个护身符， 我送他一个，给他讲了真相，他都说好，也做了三退。这一幕令伊恩震撼，他佩服同修的勇气，也看到没有怕心讲真相是什么状态。伊恩很羡慕文中同修能逢人就讲，因为自己性格十分内向，在路上要与陌生人主动攀谈，对他是一件困难的事。伊恩很敬佩文中三位同修在救人上的付出，以及那颗着急救人的心。大陆交流使伊恩很触动，伊恩说自己正在看更多的大陆法会交流，他希望借此促进自己更加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向内找，修去妒忌心。作者台湾高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想分享近几年在媒体工作中的心得。我进大纪元媒体工作已经七年，回想一开始加入这个项目，就是抱着想全身心投入媒体讲真相的心态来的。当时心态纯净，即使有时加班到凌晨，为了不漏掉早晨练功，回宿舍梳洗过后，还是会回到公司睡在椅子上，维持这样的状态也不嫌累。然而，随着工作时间增加，人心也多了。当时工作内容主要是借由社群平台，24小时不间断推播我们的报道，所以基本上是七天都在工作，需要随时更新最新消息。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抱怨心，会争取想要多一点休息时间，或需要更多时间来充实工作技能。所幸公司同仁对我的包容，看到不对的地方，同修会主动跟我交流，但当时自己的心性就在那里，还没有真正想通，最后经过讨论，又给予补修，满足了我的需求。在这里需要澄清，不是说不休息就是好，而是当时我的心性只有这个办法，虽然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但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从法上认识问题，提高上来。不过没休去的心在工作中矛盾还是会再凸显出来，直到终于意识到种种的不顺心就是要去掉根本的利益心，一层一层像剥洋葱般让你看到，然后去掉它。举例来说，有段时间我的工作包括周日每天只能睡三小时左右，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计较工时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做同样工作的人大家都是如此辛苦。但是到了2019年反送中时期，周末是香港人游行的重头戏，我们要不间断地每周直播每一场香港人游行的盛况，以及把香港警方粗暴对待人民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全世界。当时整个团队周末都要轮值来加班，不过工作划分的比较复杂，不是每个人做同样的工作。当时也有组员跟我反映需要休息，产生了矛盾。我这才意识到，我的妒忌是出于感到分配不公，而不是工时的多寡。 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他的处境与难关，会出现矛盾肯定是有人心。我也有没做好的地方，当时没能跟同修在法上交流开，只是把问题推给了更上层主管。虽然我没有了七天工作的矛盾，可是我还是没能意识到更深的执着心。好像表面上是站在同理组员，其实我没有面对问题，反而加深矛盾。虽然知道要弥补不足，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放下利益，我也不想多做，妒忌心变得更加隐晦。而且妒忌心还分很多层面，会一再变换形式爆发出来。例如，当觉得同人对工作没有同样用心时，当看不上别人时，当被排挤时，当觉得别人应该承受跟我当年一样的苦时，当别人把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等等许许多多不公平的情况，我满腹的气恨委屈。平时感情再好的两个人，在妒忌心面前就变得非常脆弱。不过我就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这段法，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如何不产生气恨呢？在矛盾面前，我意识到就是自己的利益心放不下，才会出现种种矛盾针对我的执着心而来。仔细向内找，才顿悟师父的苦行安排，都是要帮我去掉名利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管常人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他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我转念一想，对呀，我现在抓住的理不就是个常人吗？我的思想不就是个常人吗？要想超出常人层次修出来，就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事情，把自己跳脱出来，情绪才不会牢牢控制自己，才能承担更多的事。我能感觉到我平静地看着那自私的观念，我想要去掉它，就好像看着自己的某部分死亡了一样。我终于敢承认过去30年形成的这部分观念不是自己，愿意割舍它，心中所有的气恨顿时烟消云散，自己才变得正常，再看所有人就觉得很可亲。我觉得只能从自身的角度想矛盾就是常人，但从要去掉执着心的修炼人角度想就容易许多。第一部分，在派报中找回修炼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工作时间需要到凌晨，早上爬不起床练功，甚至错过学法时间，回家也很少有时间补上，都会以工作项目忙为借口，为自己没做到3件事找掩护。后来不需要工作到凌晨了，作息却没有调整回来，强烈的安逸心让我对能多睡一会儿感到满足，困魔也乘虚而入，一再影响着我的修炼意志，经常错过早晨的学法时间，虽然很懊恼，却也找不到突破此状态的方法。后来听到公司有一位同事需要出差，手上的派报工作却找不到人顶替，我就心生一念，不然就我来吧。在那之前，我是不敢加入派报的行列，因为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没有信心，还有很多执着心，例如怕睡过头做不好工作，怕深夜一个女子骑车在外很危险，怕没时间练功，怕早上精神状态不佳等等，好多好多的怕心阻挡着我前进。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经过了多少个懊悔的早晨，我决定试一试， 在征求主管的同意后，主管只答了一句，不要影响你原来的工作。我就开始了派报的任务。没想到经过了一个月，我原本所有的担心都证明只是阻挡我去做的借口。怕睡过头，我深知派报的任务有时效，每天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机会补救了。因此闹钟一响就立刻爬起来，没有起床的痛苦。怕危险，我知道修炼人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偶然，只有修好自己，随时用正念除恶，旧势力不敢干扰。至于说早上精神不佳，我想这是意志力需要突破的问题。相反的，我还在派报过程中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跟上了公司的备法进度。原本对等待红绿灯感到不耐烦，自从有派报的同仁分享，他利用等待红绿灯时备法，我也开始对红灯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不再急躁，甚至很享受这段空档，用法来充实我的大脑。还有长期突破不了的练功不到位，也在我开始派报之后有了新的突破。在我逐渐适应了派报的工作后，我改变了回家补觉的习惯，派完报直接去练功，练完功接着公司的早上学法，在还没开始工作前就把三件事做好。如果那天有做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感到非常踏实，不再空虚懊悔，那一天的工作状态也会比较稳定。我也意识到这是去掉安逸心的好方法，每天该走几公里就得走几公里，像跑马拉松，无关技术技巧，只需耐心和毅力，日复一日的在跑，无形中也在扩充着我的容量，这也是主动承担工作后得到的最大收获。在派报的过程中，我也更加谦虚，有很多同修常年默默地坚持着，庞大数量的派报我只不过分担了小小一部分，就深感不易，更后悔因为自己的私心，其实我有条件，却没有早一点分担这个急缺人手的任务。一件事情能成功，需要前面多少人的铺垫，自己才有机会送出这一份福报。不管是当小编还是派报生，我意识到我的使命就是把真相送到常人手中的最后一里路。第二部分，中午练功的好处。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我们最好的弘法方式就是大家集体练功，我们只想不要落下有缘的人。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明示，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由于我们公司位于科技园区，中午有大量的上班族会外出用餐，刚好在他们吃饭的动线要道旁有一个公园，正是演练功法的绝佳位置，这让我们有便利的条件讲真相。我们几个同修便决定趁着午休时去练功。神奇的是，就在我开始派报后不久，如果我早晨派完报又直接去练功，那么中午练功时，我会看到地板上在冒出闪光，这是我中午在外练功一年多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我感觉是师父在鼓励，也仿佛在说，眼前的茫茫人海中就有师父要救度的人。我觉得整个能量场把我包围，我也意识到要好好维护这个练功场。这个公园除了中午能让附近上班族看到大法，早晨也有同修在稳定的练功，可以让不同时段经过的人都能接触大法。巧合的是，这个公园还种满了苦练树，仿佛连树都在叮嘱我们要好好在这里苦练。它的种子又叫精灵子， 到了秋天时满树精灵，艳光照耀下金光闪烁，非常美丽。再过一阵子会转红，随风飘落，落叶纷飞的景象在这里练功充满诗意，仿佛也在昭告世人来看真相。果然是有缘者相继而来，虽然不一定能马上投入修炼，但是有些上班族经常看到我们在公园练功。有人在我们练完功后对我们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做得好，也有人跟着我们的动作一起比划起来呢。我相信这个公园未来会成为非常多人来一起学练的练功点。仅在此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